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主题是神国必扩张，领受在于听。马可福音第四章内容非常的丰富，若细细查考每一个段落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篇信息，但是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从整体来看每一个段落的连贯性，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神的国一定会扩张；二、个人的领受关键在于如何听。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一章在讲述耶稣福音的起头，耶稣一开始传神国的道，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许多病人得医治，被鬼附的得释放，很快的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所以耶稣后来就不能再明明的进城。即便如此，神国的福音没有因此受拦阻，耶稣到了旷野地传讲神国的道理，在那里许多人从各处来寻找耶稣，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在快速的扩张。进入马可福音第二和第三章，就开始看见法利赛人来质问并议论耶稣，为什么法利赛人那么不喜欢耶稣如此美好的服事呢？原来他们不愿意被更新，他们如同旧皮带，无法承接神要赐给他们的新酒，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耶稣赦罪的权柄，无法接受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无法接受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还在安息日在路边捏麦穗吃，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等等。经过了一系列的质问之后，法利赛人与西利党的人就开始商议要如何的除灭耶稣。亲爱的，神国的扩建有没有因为这些人被迫停顿了呢？没有，耶稣带着门徒推到海边，继续教导，继续服侍，许多的人继续的跟随耶稣，而且耶稣还设立了12个门徒，昼夜的与耶稣同在。昨天读的马可福音第三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如此亵渎圣灵，耶稣说这罪永不得赦免，他们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这些在位的宗教领袖铁了心拒绝了耶稣。接着就是今天读的马可福音第四章，许多人聚集到耶稣那里，耶稣上了船，在那里教导，众人靠着海站在岸上听。这时候耶稣开始用一系列的比喻来教导许多的道理，其他福音书记载了很多的比喻，马可福音这里只记载了4个比喻。一直跟随在耶稣身旁的门徒察觉到耶稣的教导不一样了，之前在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非常直接，但现在却发现耶稣一直在讲比喻，而且这些比喻门徒也不明白，所以他们就私下问耶稣，耶稣这样的回答：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让我们来看第十章的内容。第一段落1-34节，耶稣用比喻教导。第一个比喻：是种听到的心田，其中领受神国之道的人必结实。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听啊看啊，结尾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字一共出现了12次之多，也是耶稣这一章节要强调的重点。四种听到的心田，此比喻是其他一切比喻的基础。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比喻怎么那么重要呢？让我们来看看这比喻的内容。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所撒的种就是神的道。比喻里提到四种人，有四种听到的心田，描述当时候听耶稣教导的许多人有四种不同的回应，直到今日也是一样。这四种人有4个共同点，他们都听了道。神给每个人都有听到的机会，无论他们是带着什么目的和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对他们传讲神国的道理，但是他们因各自不一样的内心光景，被外在因素的影响，带下非常不一样的结局。第一，人的心如路旁，完全刚硬，听了道，撒旦就立刻的来，把听见的道从他心里夺了去。这如同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耶稣的教导，他们同样听见，但完全的拒绝了。 第二，人的心如石头地，表面接受，但心里却仍然刚硬。听了道，立刻欢喜接受，但心里没有根，无法维持。当他们因神的道遭遇患难和逼迫，就立刻跌倒了。第三，人的心如荆棘，心里许多的掺杂，道是听进去了，但却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挤住，不能结实。第四，人的心如好土，听了道又领受又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耶稣的12位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其余都是好土的例子。他们后来不但自己生命结果子，而且还承接了福音的使命，带领初期教会不断的成长和扩张，30倍、60倍、100倍。虽然很多人的心如路旁，如磐石地，如荆棘，但这不妨碍神国度的扩张。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神国度的成长。一个心如好土的人，就可以有30倍、60倍、100倍的结实。第二个比喻，神国的奥秘必如灯照耀显明，所以听了两次非常重要。耶稣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灯指的是神国的道理，耶稣把神的国带到我们当中，就是要放在能显明之处，发出光来照耀周围。耶稣并没有要将神的国隐藏起来，而是要显明神国的奥秘。22节，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指神国的奥秘原是隐藏，但必然显明出来，如灯放在灯台上照耀着。23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24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如果不留心听，就算神国的奥秘显明了，我们也不会明白。要明白神国的奥秘，我们就必须拿出可以盛装神奥秘的量器，就是我们听到的量器。24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你们听见的人要多给你们，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这里不是在教导我们要慷慨大方地给出去，就会有更多的赐给我们，虽然这也是神国的原则。耶稣这里说的是我们听到的良器。你听神的道是用什么样的良器呢？全神贯注的良器，还是一心二用的良器？能够保存神道理的良器，还是左耳进右耳出破洞的良器？能够容纳很多神道理的良器，还是一天只能装5分钟的良器呢？当我们真正的听，神就会把更多神国的道理加给我们，所以听非常重要。我们怎么听，决定我们是否能领受神国的奥秘。亲爱的，人不愿意接受神国的道，不是因为神的道理被隐藏了，也不是因为太难了。其实神国的奥秘一定会显明出来，关键在于我们用怎么样听的良器来听神国的道理。想一想，法利赛人学习神律法的机会原本就比一般的百姓多，他们懂律法也比百姓多，但他们拿给耶稣的良器是什么也装不进去的良器，所以他们不但听不进去耶稣的道，他们之前从旧约圣经所学习的师父都消失了，过去所学的与他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反过来，门徒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很多学习律法书的机会，但他们带着饥渴沐浴的良器来听耶稣讲道，不断的吸收。虽然刚开始似懂非懂，理解的也不多，但他们愿意，他们认真学习，甚至听完了之后还私下来询问耶稣，所以耶稣就更多地向他们讲解，不断地加添给他们，他们得着的就越来越多。甚至到了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他们对神国道理的吸收量仍然在被扩张。第三个比喻，神的国必自然成长成熟，如种子发芽见长。耶稣描述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种子自然就会发芽，渐渐成长。虽然人无法完全理解种子如何的生长，但我们知道这是自然的定律，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满了籽粒，庄稼熟了就派人用镰刀割下，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同样，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国如何成长，但耶稣说神的国一定会成长，而且一直长到成熟可以收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末世的大收割，神会聚集他的百姓，在主里死了的信徒必复活，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必在转眼之间转变形象，得着复活的身体聚集到耶稣那里去。 这是对神国扩张的确据，神的教会一定会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第四个比喻，神的国必扩张壮大，如芥菜种，虽比白体都小，但长出来的却比各样的蔬菜更大。耶稣描述神的国一开始显明在人前，如芥菜种一样渺小，种下去的时候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但是种下之后生长起来的却比一切的蔬菜都大，而且长出大枝子，甚至天空的飞鸟都可以在它的荫下搭窝。从一开始的渺小微不足道，到最后的超越和庞大，神的国度必扩张壮大，而且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也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亲爱的，在微小的日子，我们不要气馁，也不要沮丧。记不记得尼希米和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他们立根基的时候，同时有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那些见过以前所罗门圣殿的老年人觉得眼前这重建的圣殿根基实在微不足道。神透过先知撒加利亚对他们说，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神也透过先知哈该告诉他们，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他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样，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也许刚开始是渺小的，但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一定会扩张，一定会健壮，超越世上一切的国度。阿们。接着33到34节描述耶稣教导众人和教导门徒之间的区别。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我们看见耶稣对人的教导是按照人听到的量器，对众人就用比喻，对门徒就私底下给他们讲解。耶稣不会强迫我们听他的道，他不会把人关在集中营里给人洗脑，即便神的道那么好，神的国那么好，但他从来不强迫人，选择权在于你，在于我。亲爱的，我们的心田是否像门徒一样，是领受神道的好土呢？我们量给耶稣的量器是否像门徒一样，愿意听，愿意学习？我们要把握没有人的时候，继续来到耶稣的面前，继续聆听耶稣的教导和讲解。耶稣愿意把更多的加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而且耶稣说，凡有的还要更多的加添给他。第二段落，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船上起了暴风，就连风和海也听从耶稣。那天傍晚，耶稣要继续的前行，他们就坐船要渡到海的那边。明天我们就会看见耶稣为什么要渡到海的那边。今天让我们先来看在海上他们的经历。忽然起了暴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甚至舱里都积满了水。这时候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这画面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与我们一样，他长途跋涉，马不停蹄地服侍众人，他也会累。亲爱的，我们服侍累了也可以像耶稣一样，风浪中仍然可以安息。这让我想到过去短宣的经历，行程排得满满，一个城市服侍结束就去下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坐车和搭飞机就是补睡眠的时候了。而耶稣当时候不是坐车，也没有飞机，大部分都是步行，这次正好是坐船，耶稣就在那里睡着了。门徒非常的紧张，把耶稣叫醒，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亲爱的，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说呢？夫子，外面狂风大浪，船快沉了，对不对？可是门徒不是这样的求救，而是埋怨。他们情急之下控告耶稣不顾他们的生死。亲爱的，我们是否也同样在我们生活的狂风大浪中质问神，你不管吗？你不顾吗？你不在乎吗？我都快死了，你什么也不做吗？耶稣起来第一时间就斥责风和浪，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立刻的停止，大大的平静了。哇，这是何等的权柄啊。 亲爱的，我们生活中的狂风大浪，只要耶稣一句话就可以平息。我们心里的狂风大浪，无论是转个不停的脑袋，或是起伏不定的心情，耶稣也可以平息。阿们。接着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醒吗？这里我们看见不只是耶稣止息风浪的权柄，我们还看见耶稣对门徒的怜悯和慈爱。门徒如此的质问控告耶稣，耶稣仍然帮助他们，而且耶稣还教导他们，纠正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内心的胆怯，看见自己心中仍然信心不足，甚至没有信心。信心是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加添的，无论是透过耶稣的教导或是经历，都会建造神对神的信心。亲爱的，我们不要害怕自己不会祷告，即便祷告错了，像门徒一样的质疑耶稣不顾他们，耶稣仍然会帮助我们，因为耶稣知道我们的本相，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有限，他愿意帮助我们，他也非常有耐心地教导我们，纠正我们，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好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他。41节，门徒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到底耶稣是谁呢？原来耶稣不只是能够医治疾病、赶出污鬼，不只是有智慧和权柄教导神的话语，耶稣还有权柄命令风和浪。到底耶稣是谁呢？就连没有人可以掌控的自然界也服从了耶稣的命令。到底耶稣是谁呢？这个问题在门徒的心里回荡着，他们会继续在四福音记载的各种经历里和耶稣的事迹中不断地认识耶稣。最后我们来回应和祷告。第一，我们对神国的扩张要有信心。第二，我们要留心听神国的道。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国度一定会扩张，一定会结实，一定会成长，一定会超越。我们相信神国的道理必定会传开，必照耀全世界。就算有人拒绝神的道，神的国仍然会成长。就算有人跌倒或是生命没有结果子，神的国仍然会扩张。就算有人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神的国仍然会继续的扩建。主啊，即便有人不愿意，我们仍然不沮丧，因为你告诉我们，神的国一定会成长，神的道理一定会传开，神的奥秘一定会显明，必会有人拿大的量器来盛装神的道理，以至于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国度毫无质问的一定会扩张，一定会成长。主啊，帮助我们留心听你的话语，我们要如同好土一样听见你的道，要领受，要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我们要拿出大的量器来听你的道，来盛装神国的奥秘。主啊，我们看见就连自然界的风和浪都听从了耶稣你的命令，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要渴慕你的话语，如同门徒一样，没有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听你对我们讲解许多的道理。我们在教会专心地听讲道，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一同讨论学习，我们也要在各自的生活当中聆听你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要放胆传讲并教导神国的道理，即便撒的种子有人不接受，有人心里没有根，遇见患难逼迫就跌倒，有人因各种的私欲而无法结果子，但我们相信总会有人是好土，听了神的道就领受并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主，你给每个人都有听到的机会，我们也要效法你，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忠心地传讲神的道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